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读这个离世间品及日法界品，这两品都非常的重要的关于到我们的修行离世间品就是我们修行了，他讲的八相成道了。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上种种修行的功德最重要的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说出世复出世出现品，在佛陀出现品以及前面讲了那么多般若智慧，包括佛陀的光明光明相、功德相和这个般若相种种，里面显出这个出家相。其实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可以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修行，因为从这个我们从这个开始一直到现在，特别是日这个法界品里面表现出很清晰，就是说佛陀境界所有的这个声闻，包括这个二乘还有人天都不能够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修行的所有的境界都不能了解菩萨他那个境界，就是一地不知道二地，二地不知道三地，三地不知道四地，一直到八地不知道九地十地像法源地，我说十地菩萨不知道等觉菩萨，等觉菩萨不知道妙觉菩萨，妙觉菩萨不知道佛的境界，这一样的。但是讲普贤菩萨，我说跟佛陀应该是无二的，因为等觉跟妙觉就是佛的境界，佛陀的两种境界。那说这个可以看出来，我们从这个世间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二禅天可以设初禅天，三禅天可以设二禅天，四禅天可以设三禅天，也就是说这个三禅天来讲的话，每个人的境界都是每个空间的境界都是在某一种境界里面生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整个的净虚空变法界其实都是一种法，都在法上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法看不到那个法就是我们现在从这个境界看不到菩萨法，不知道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现大菩萨性，有种种变化但是我们都看不见。我们在微尘里面有无量的诸佛菩萨在华藏世界，因为这华藏世界是净未来际，净虚空变法界净未来际，它是没有开始没有结尾的，他说他这个是无始无终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而这个境界是不休息的，菩萨是没有像我们要睡觉的这个某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们的贪嗔痴是无明里面生出来的，佛陀他那里面的功德是没有这种懒惰的状态，无明的状态，也没有我们现在烦恼执着的这种状态，这是种观念而已。所以佛陀的讲佛的法界就是我们现在除了观念之外，外面的法界是很清醒的，它是很清晰的那么说从这个法界里面就是说告诉我们什么问题呢佛菩萨在佛陀大慈悲心他摄起了所有的这个法界，包括我们现在的法界，我们现前念头里面的所有的境界都佛陀说摄起。那我们现在在出世品里面来讲，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修行念头做善法都是在华藏世界里面显现出来的体，我们能不能安心决定的去修行，就是你愿不愿意对你当下就是无始无终无始无终不休息的这个不怀疑的这种修行无怨无悔的去修行这个在此世界做任何善法和任何恶法的境界都一定会显现出来。所以佛教的一句话叫功不唐装，观音菩萨讲功不唐装，就是说所做的善法跟恶法，恶法一定会现出恶的境界，善法一定是善的境界，对于华藏世界只是现出你的境界而已，它的境界的本身是没有这个体的，这是你的妄心而已。就是你次世界做唯情的善法都是一种修行，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修行的话是无怨无悔的去修，在次世界这样的心就成你坐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个一刹那所做的都任何念头善的念头和做的任何善事和你思维的任何善法，就是你的空间你的时间和你的任何境界中登起任何的念头都是佛法，都是在修行。 他说这种修行，这种善根是慢慢增长，慢慢增长啊，慢慢增长，所以我们善根就是慢慢的积累，慢慢积累，积累到今天，知道吗？所以我们这种善根的积累到今天的这种境界，都是佛的这种境界。那我们信到佛的这种境界，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只有信。所以呢，信为道源功德母，除了信之外，实际上没有别的东西，我们再去追究它。为什么呢？到十地以上的菩萨，十地菩萨还不知道佛的境界，只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就等觉菩萨、妙觉菩萨，他是道家慈航，是你看普扬菩萨跟这个普贤菩萨在讲那个佛陀出现佛出现时的时候，是普扬菩萨不能问了，但是是不能问了，所以释迦牟尼光明遍满十方世界，是不是？然后饶了普扬菩萨，然后在普扬菩萨头顶上面灌进去，然后普扬菩萨就来问佛，但是没有人答复这个问题啊。所以释迦牟尼又放光，从口里放出的光放到哪里呢？就放到普贤菩萨从他口里面日，然后普贤菩萨来回答释迦牟尼佛是华藏世界的问题，都是佛陀舍利迦念普贤菩萨、普扬菩萨来做一个问答。所以这里面的问答就是很奇妙，就是佛陀在讲话。你看整个华严经他没有佛讲，看的都是菩萨，佛陀的神理念菩萨讲。所以人家讲华严经就是菩萨赞嘛，是吧？那就是说就是佛的境界，就是这个所有的功德财富都在这个菩萨来显现。所以呢，菩萨就是讲我们了，我们现前在这个地方显现，我们只能信成就，我们信成就成佛神力。所有的菩萨都是这样说的，成佛神力啊，不管是文殊普贤还是普扬普藏普这个金刚藏这个种种菩萨，都是称呼神理啊，来讲种种机子。所谓佛陀的神理，就是以佛陀的智慧，以佛陀的法性，以佛陀的这个光明的色相，才有他的这个显现。所以他感觉到他活在世上都是称佛陀的神理，他能够有一念升起来都是佛陀的神力。所以呢，在华藏世界的所有的菩萨都是称佛陀的神力而显现出来的。那说他们在华藏世界都是无量劫修行修到那个地方去了，他如果没到华藏世界，他就跟我们一样在凡夫，他就没有这个机会在华严会上来去跟佛陀一个问答的问题。那么说这个我们这个时候看华严经应该是怎么去思维呢？我认为在反省里面来讲，确实反恨呢啊，离世啊，离世间，就是说你现在所有的修行的这个善根和你的境界，其实都是华藏世界的体。那你现在就一念无明，而无明是不可得的，是因为被你一直无明把华藏世界遮了，所以你看到他，但是他能看到你，知道吗？所以呢，就像天人能看到我们，但是我们看不到天人，知道吗？那天人看到我们是什么境界？是不是这样的很？事实上，按照菩萨来讲的话，这个。或者是从境界来看的话，比如说我一毛孔中有无量菩萨住，而菩萨看我们又是一毛孔中，他这样就是说菩萨看我们的境界也在毛孔里面，是很小很小，并且离得很，就是说他在他境界里面的话是很小的，也比方地震对他来说，毛孔里面出现了一个小小一这个尘沙而已，就是说一个小微尘在飞，但是我们是在地震，你知道？那么说他能看得到，他你看。所以呢，大力的人菩萨看到这种灾难也有无量的大悲悯心啊，就是但是他救我们也是很简单的，救我们也是很简单的，他看我们的灾难就像一个微尘一样，蚊子在飞一样，没什么，但是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对于我们一定的灾难，对于佛菩萨的一个境界那上面来讲的话，所以他对我们的慈悲是一种很理性的慈悲，不是那种感情痛苦的这种慈悲，非常理性的慈悲。要慈悲，他知道众生所有的境界都是众生的业力所感召，就是把你救到哪个，在华藏世界里面也免不了你现在是这个样子，是吧？所以呢，解脱还是自己的事情，知道吗？所以佛陀神理让你这里悟到，你悟到了你的八识品的这个种子的金刚种子，这个不坏的种子，你这个三宝的种子就会显现出来啊，你就变成法性身，可以跟毗卢遮那佛或者跟这些无量的大菩萨可以机会啊。所以呢，这个反省里面你要认识到 释迦牟尼佛讲了好多次关于八相成道、无量劫的修菩萨恨、准准修行的这个六度波罗蜜、准准功德，包括维持的善法，都是在修。但是修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中呢，这样观察你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样的修行，就很好修了。不管你是在家还是出家，不管你在家出家，在这个华藏世界里面，你就是一个念头而已。然后呢，你起心动念是善的就可以了，持五戒、修十善，做一个善人，都是在华藏世界里面，都是一个积累三根的一个体，知道吗？那么说你出家成道，这个转法轮、四涅槃，也是一种示现，这也是一种示现。他说在这个世界呢，是以尊胜心示现，在华藏世界里面没有的。华藏世界里面那是法身的境界，报身的境界，没有像我们在知识界什么八相成道，八相成道都在尊胜心中建立的。大家是由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对你在知识界示现，你要认识到，你要示现。所以呢，在知识界的示现，你不管是语重还是男重，不管你是烧饭的还是做衣服的，还是上大殿的还是看香灯的，都是在一种示现，华藏是一种示现，都是在积累善根，积累福报，积累善根。最重要的呢，你对你现前所做的这善根是决定性，不怀疑性，一点都不怀疑，分是决定性。这种决定性，你再看一下华严经就知道了。这个华严经我们每年都可能会读了，在你生到决定的现在后的果报是什么，在你不怀疑的时候说的果报是什么，将来到哪个地方 去在佛陀的境界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就在华藏世界你是什么样子的，都是毗卢遐海，都在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知道吗？所以呢，如果你要发愿的话，还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你的大悲心，将来你可以成佛。那在此世界我们是想出家，但是呢又不能成道，那能成道又不能够转大法轮，能够转到凡人又不能够四大涅槃，又不能降伏众魔。所以呢，我们就在大家每个人在华藏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在此世界是实现，如果你都从西方极乐世界回来以后呢，那就不一样了。在此世界现这个佛陀来到人间八相成道，到天空降伏众魔，然后到人间这个住胎我们看到的住胎品，在住胎里面有很多成佛的事情斗众生大菩萨道的事情，然后出胎八相成道，种种功德都会显现出来。那这些东西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不是说科幻不科技的一件事情呢？告诉你，很快了，我们很快，我们到了，我们这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去了以后回来就是八相成道，欲将来世成等正觉，现在以浑世功德而自庄严，欲将来世成等正觉，就下一次你转过来就不是这个样。那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回来以后，这个世界就不是你想象的这样的世界，知道吗？因为佛有佛的境界，佛陀的境界在此世界到底是释迦牟尼佛，就像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境界，如果我现在是佛了，这个地方又是什么境界，知道，是不一样的。同样是这些人，境界我讲不一样。同样佛陀跟你坐在一起，佛陀是光明世界，而你就是烦恼的世界，但是佛陀在度化你，那对他来说的话就像蚂蚁跟大象，知道吗？就是说没有什么烦恼吹不掉的，但是我们现在度一个人都很麻烦，我们现在是蚂蚁度大象，度一个人都很麻烦。所以成佛那个地方来就很简单，所以大家都结了好了缘，都跟众生结缘。那说八相成道，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念就回来，就是八相成道，欲将来是成等正觉。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先见到佛，有人见不到佛到跑到九品里面去了，说这个九品里化不开就麻烦，变成一层就挺麻烦的，所以一定要见到佛。所以我要讲这个念佛自在圣，就是要你见到这个自性光明的佛，知道吧？所以那个你看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那么多菩萨都还在安居在那个华藏世界里面，还没有成佛，是吧？都是佛陀的境界，那么多的尊生都安居在佛陀境界之中，我们是在华藏世界的外面，叫外面的世界，知道？那外面的世界就是你的妄想，这个妄想不在华藏世界里面，因为你的妄想它是虚假虚妄六道轮回，他说六道轮回不在，但是呢六道轮回只是你的妄想而已，外面没有六道轮回， 是你的妄想证六道轮回。哦，六道轮回的境界什么天呢，都是名字而已，知道名字而已，它是名字无体，就是空性啊。你的五蕴它也是个空性啊，这是你的妄想不真实。所以佛陀说善哉善哉，大的一切众生皆于如来智慧得相，因为执着不能证得啊。所以呢，我们现在一定要认识到，你现在在处理品龄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都在记住善根，发菩提心，这里面都有了啊。我要事成佛道，要利益无量无边的尊生，要修诸功德，记住善本，记住资粮，那是发菩提心，皈依三宝，种种法心，心发的越大越快，是不是？那么说此世界，比方说啊，这五界，这对这小小的功德升起巨大的信心，特别是净土法门啊，万圣同归。他说华藏世界，佛陀在释迦牟尼佛到涅槃之前说的《妙华莲华经》，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善男子、善女人皆能成佛道。释迦牟尼佛刚刚开始是出家，然后修烦恨，然后修清净行，是不是？然后呢，又讲《般若经》。就是说啊，你这样出家不通达般若，不了解空性，也是白出家，最多一个治疗汉。讲般若空性里面就把出家跟在家就处掉了，就进入佛性。然后又讲发菩提心，利益众生的心啊，这个自利利他，就是说讲这个大乘啊，大乘菩萨法，就是说利益众生发菩提心，像这个《妙华莲华经》啊，楞严经都是要发菩提心的啊，般若经它还有菩提心。那么说他这个他是尊转法轮，专讲般若，般若它是二转法轮，它还是有一个还是是方等经典啊。大乘的教法就是讲利益众生发菩提心啊，就像地藏经、观无量寿经，还有这个妙华莲华经，还有很多很多菩萨，这些所有的视线都是大乘的教法，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三转法轮，知道吗？所以讲如来藏是四转，我们讲如来藏是四转法轮。所以我们在离世间品，我们要关照一下啊，它跟我们有关系，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就是说在你生活中，不管你是在家人是出家人啊，我们把这个华严经读一遍以后，就应该了解华藏世界就在我们妄想的另一面。那么说我们妄想所现现的境界，所做的违境善法，所显出来的都是在积累善根，是什么样的信心就是什么样的果报。如果你对你现前所做的善根，所做的善根能升起，就是你现前的境界里面能升起，就是说除了我一念妄想之外，所有的境界都是在性品里来讲，就是说直接信到华藏世界里面去，所做的一些善法，所做的善法就是佛菩萨佛陀收起的善根，然后对这个善根升起无上的信心，那么说你就在华藏世界品了，是吧？二人种善根嘛，一者花不开，心性清净者花开则见佛嘛。而菩萨界里也不也是讲嘛，就是说这个发菩提心即成等正觉嘛，一受菩萨界即成等正觉嘛，未成正觉已，成正觉了以后，未成正觉已，就是说啊，这个跟佛陀是一体的。而说在很多经典里面就讲到你当下的这个信心的问题，所做的善法的信心问题。至于大家修行的诀窍，就是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里面升起信心很重要，信心非常重要。这种信心的决定，这种信心的不怀疑，会对你将来的果报是不可思议。你有一份怀疑，有一份对立，有一份怀疑，有一份对立，都会对你将来的果报差别就非常大。所以呢，在此世界，不管你是孝敬父母、尽职师长，不管你在外面牵一个孩子、照顾一个老人，在路边爆垮了你自己的嗔恚心，爆发了被人家打你骂你，忍耐一下，这么个念头里面都有你的这个巨大的善根在里面。所以修行是不住一格，没有说固定什么样的，完全看你悟，你悟到了无处不修行，你没有悟到到处找修行， 所以很多人修行是为了有，他就要寻找修行，却不知道刹那刹那没念珠都在修行。所以手上拿个佛珠，口上念着佛陀，心里想着法性，然后行为上就在戒上面、善上面啊。所谓的戒的话，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人家打你，人家打你，你不骂他，这就是修行。法就在那个地方，除了持法之外，在这个世界上面，你这样所有的法在你面前，你不见念法，不见了一个法的出现，然后寻找法，这个人就像我们在净土方面讲，就跟十万亿佛头有世界明月极乐。如果你要是当下找到这个法，西方极乐世界就在你的面前。所以呢，在生活中能够感悟到当下就是法的时候，那你就如同在西方极乐世界，如同在华藏世界，因为你当下升起了信心。所以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都是你的修行的体，都是你的境界，都是佛陀给你显现出来的境界。佛陀华藏世界现出众生所有的境界。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把静下来啊。为什么要讲普贤定呢？普贤定就是要我们要把心静下来。所以三世诸佛皆是打坐而成佛，没有哪个菩萨不是以定心而建立种种境界，是吧？所以呢，我们定心很重要。定心思维法，就是心不乱动，跟法思维非常重要。因为心定的话跟法相应就比较快，因为心比较乱的话跟法相应就比较慢啊。乱心定心的话，思维法相，就是说比例来讲，我定心想爸爸想妈妈的形象都很快就会显现出来。如果你很散乱很散乱的心，你想爸爸妈妈，你就像你品种都看不清楚，你怎么会跟法相应呢？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悄悄地把心静下来，不要让自己心乱了啊，很重要。所以呢，我们讲话，那我说我们在生活中杀盗淫妄酒都会让我们心狂乱啊，都会让我们的心啊非常麻烦。所以呢，你骂别人家讲坏话口业各方面都会让你心是很乱的啊。所以呢，这个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生活中所做的一些事情，可能会认为说我心不乱啦，但人所做的业报它也是会扰乱你。比例来讲啊，这个喜欢吃鸡膀子，他的肩膀就很痛；喜欢吃鸡，喜欢吃鸡喉咙的，他就会得子宫癌这么一类的东西；喜欢吃脚爪子，他手就会烂掉。那么说，这个时候你的业报也是不可思议的。虽然你平时在修一些定力，修一些这个清净心和一些这个清净的一些功德，比例来讲定力很强，但是呢，在你的业报里面，他会扰乱我们的心。比如杀猪的人，他会到死的时候非要拿一把猪刀放在那个地方，他才会死，才会断气，是吧？就喜欢骂别人的人，他的口就会烂掉啊！这个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大家一定要相信这果报的境界，在华藏世界一定会显现出来给你看。所以呢，你不小心就会麻烦，像偷啊、抢啊、骗啊，他带来的果报，像济公，他喜欢吃狗肉、吃肉，是吧？他到死的时候他也很解脱，但是呢他会泄斗子，是吧？泄斗子泄着拿着叫搞了是20多天还是2个多月，然后才死掉。也就是说，虽然一个大阿罗汉他喜欢吃那个动物嘛，他喜欢吃狗肉嘛，虽然那是变化的有种种境界，但是也脱离不了这种果报。你喜欢造的那些恶业，那我说它会在我们身上会反映下来，相应的会反映出来。你嗔恨心就会得火病，你贪心就会得水病，是一样的道理。一个没有信心，没有这种力量，那我说你就会懈怠，一懈怠就得水病。然后呢，太正见很多呢生烦恼，然后就生火病，这火就身上呢乌七八糟的，得这个你要说肝病啦、什么一类的病，就是脾气很大啊，让他肝腹水呀，啊，或者是身上得浮肿啊，那肯定是呢懒惰性比较重。所以呢，这些都是相应的，就是说这些相应的病它都会跟你相应。所以我紧紧记住，你所有的病都是跟你的业它是相应的。你观察一下你的病跟你什么业相应，你像对法上不相应，你要说你腰痛 你为什么呢？啊，或者说你腿疼，你觉得为什么呢？你可以观察一下，绝对的有相应过来的，所有的病都是跟你相应，跟你的业障都是有相应的。所以在此世界喜欢骂人的人，肯定是没有什么好报。虽然你自己有很大的修了很大的功德，有很大的定力，但是呢，业力来了。我们有三种业力吗？是吧？一种是叫作业嘛，就是说生死业嘛，生死来了没有办法。业报来了，过去的业来了，你没有办法，啊，你自己要吃饭、睡衣、睡觉，这个你没有办法，啊，你说你再清净，这些东西你解决不了，很多业障啊，我们都不能抗拒，所以呢，要照顾你的戒律，戒律上面可以减免我们将来的这个麻烦，所以呢，戒律清净啊，持戒清净，或者说啊，这个慈悲心啊比较广大。智慧比较强烈啊，或者说这个修勇猛大丈夫的心比较勇猛，都会有相应的。平时我们修六道波罗蜜的时候要相应的修一修，比如贪心重的人要修不痴，嗔心重的人要修慈悲这个犯戒的人要修持戒这个不能忍的人要修忍愚，愚痴的人要修智慧散乱的人要修禅定。很多人他修的时候修错了也挺麻烦的，比例来讲，勤重的人不能修慈悲这个那个本来就没有钱，您看一下修不痴他怎么修得下去呢？是不是因为他这个贪心不怎么重的人不要修不痴的，那个修不痴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他说修行是对治于心的，跟对治心也没有关系的，你修它干嘛呢？其实你自己不相应的修那就错了。现在人修行呢是盲目的，是崇拜的，就是看人家放生拼命放生看人家要慈悲修慈悲，结果越修情越重，那就麻烦了，是吧？而修勇猛，有修大丈夫，有修禅定，有修智慧，他这个跟这个破这个情比较快，知道吗？所以呢，观察一下修行要相应的修，千万不要乱修，不要去成败修，不要看人家说怎么就去修。所以在五根五力里面来讲，它有相应的修法。比例来讲这个懒惰的人要修要闻法修静静因为你懒惰喜欢睡觉怎么办？要闻法了。闻法目的是触动我们的这个修行静静心出来一个人这个懈怠睡觉都要修信心跟静静根。那么说我们这个人吊足和这个愚痴执着，那修什么呢？那就像修禅定，就是说定根跟慧根。那么说我们的记忆力不好心境不能相应，修什么？修念根念根就是念佛了，就念根就是安住禅定的，这个没有念根记忆力就退失，就不记得。现在的念根不具足，比例来讲吧，我现在跟你讲讲了以后呢，出门就忘记了，这叫念根不具足。念根具足，念念相续，一讲法以后听等了以后，一瞬间就跟法相应，从此以后永不再死。像菩萨八地菩萨，一般在华藏世界的菩萨一听他就永恒了，昼夜六时长生菩萨戒，他菩萨戒一受的话，昼夜六时菩提心永远不失。那么说我们很快就把菩提心给失处了，就丢掉了。为什么？因为你念根不具足，忽显忽隐，一会儿有菩提心，一会儿就懒惰，就干坏事出了。一会儿呢非常勇猛我要修行现在人这样的人非常多，都因为念根忽隐忽显所以你观察一下，比较很散乱这个很散乱，叫他每天要念一百万声佛号，那说就害他了。这个人需要闻法或者要修定力要修慧力，而这个人比较懈怠睡眠，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下，比如说应该要修静静体要修闻法体，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闻法都是一种对治。现在人都比较懈怠嘛，懈怠就是要有闻法，所以大家在六道轮回中那么安心，就以为你在懈怠，知道吗？这么安心的在地狱里下过着，贪嗔痴里面过着，你像这世间人是很多了，为什么呢？就是懈怠了。贪着感官享受了，就是眼恶的眼睛好看了，耳朵好听，鼻子好闻了，贪着享受， 叫他来学佛，他就不肯来学佛。为什么呢？就是懈怠。懈怠，然后呢，在家里面呢，懈怠以后呢，得不到了，就烦恼了，烦恼吊足，然后晚上睡不着觉，一来找师傅，找师傅呢，这师傅就告诉他，现在人就是这样的，把他心摸平了以后，回家就一起造业，啊，就这样。也就是说，不知道没有地自法。所以我们修行人他就不一样，应该有地自法的修行啊，观念阿弥陀佛，还要闻阿弥陀佛啊，静静于阿弥陀佛啊，是不是？四维阿弥陀佛就是静静的，是吧？四维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光明力量升起巨大的悲心和信心，这就是静静。静静不是念多声佛号，那个不叫做静，那个境界是有问题的。静静般若在你心中一直相续，你的善心在你心中一直相续，是真的善心，不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善心呢？没有念阿弥陀佛的六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没有善心了。就是善心是一种对尊生是一种非常柔和的这种心态呀，是不是？并不是念阿弥陀佛念的枯木无情啊，念的对父母都不孝道啊，对父母不孝道，对偶遇不照顾啊，对别人家枯木无情啊，对别人家一点慈悲心都没有，那念阿弥陀佛有什么意义呢？是吧？善心，你要观察一下，善心不是说你念阿弥陀佛就叫做善根。所以呢，就是说，因为老百姓啊，你说是善根还是愚痴呢？乡下的老百姓呢、啊？有人讲乡下的老百姓好有善根呐、啊，那叫愚痴，不叫善根。你们来到庙来拜佛，愿意到寺庙来亲近师父听法，这叫真善根，知道吗？这哪那个哪叫那叫愚痴？怎么叫善根呢？啊，看他很善良，那是你的愚，是一种这个叫做妇人之福之人，知道吗？就是说运势太足。那我说这样的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他，知道吗？他说他又坏不到哪里去。我这样的讲，大善必有大恶，大恶必有大善。就是说这个大恶之人他必有大善之心，所以呢什么都拿不起来放不下，无善无恶，他没有善，善业爬不进来，恶心他也不存在，因为他们叫造恶也做不了，叫他做善他也做不了，他就是这叫善根。如果把这个当成善根的话，人家认为是善人都是愚蠢的人，知道吗？所以呢善根是充满了一种智慧和一种包容，是一种感恩，是一种了知明了清晰的，是这种修行啊，不是那种非常愚蠢毫无智慧的状态下，是一种非常清晰啊，这叫善根。你讲法一文千劫，这叫善根。你看那小孩子，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他妈哦，他无量世界无量空界无量境界，他一听了以后他就知道这叫善根。跟他讲了半天他都不知道叫什么善根呢，这是说这个叫做什么相似善根，好像是善根，这能相似。因为别人的小孩子在庙里面住着，他就有福报，只要有福报，然后呢我这个讲的话通过他的耳朵听到话以后呢，他不管等不等就听到这八十天中，这个叫做呢佛教的叫做相似皈依，相似加持，就给他加持一下。但是呢他的真正的善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发现出来，知道吗？有一天师父我给你顶礼，我要出家，那善根，或者我要念阿弥陀佛，我知道了阿弥陀佛就在我当下，那就是善根爆发出来了，知道吗？了解当下的这个体，我要孝敬父母都是一种善根的表现，他现在在无知状态。好，这个日法界品也是一样，日法界品今天念了一品是吧，我就下次说吧。这个弥陀法界，法界弥陀藏在空中狮子吼啊，空方啊，片空续法尘，供养诸佛具德本，这跟华藏世界是一模一样的。弥陀法界，法界弥陀，我们认识的阿弥陀佛就是法界。什么叫法界知道吗？法界不是我们讲的一个空间的法界，知道吗？法界一些法具有法界，是为法界，长的短的高的低的都叫法，都叫法，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法。法自体不能复制的，任何东西都是自体空，一些法自体空但是不能复制， 就是你是你，我是我，我头是头，脚是脚，手是手的法界，头是头的法界，头发是头发的法界，从种五境尽虚空变法界，它自体即空，自体都是空的，从种五境都是法界啊。我们认识的法界，因为我自己一个念头里面法界。那说我现在看到这个世界里有重重无尽的法界，就是我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我这个世界青黄赤白都是有法界，还有春夏秋冬大小高低方圆都叫法界。法就是一个东西，界它是有界限的，它有界限的。那我们的法界呢，一个桌子法界就显得很小，是不是？但是呢，在菩萨境界它的法界什么样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拿一个喝彩点一支火，而这个火呢是一个小小的火，我说这个法界就是小小的火，是不是？但是对菩萨这个火是什么样子的呢？对地狱恶鬼畜生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火可能变成很大了。那说这个火它是不可思议的，无边无际的，所以呢所有物质它的法界都是不可思议的。那你的法界跟恶鬼的法界是一是二呢？是一是二呢？告诉你，它是地狱的境界跟我们火的法界，它不是一，它是二。性是一，相是二。如果你要说我这个法界就是地狱的法界，那我问你，那这个我看的是小，那地狱的相是不是也是小呢？绝对不是小。那我的小呢，是我的法界，跟地狱法界没有关系。但是呢，这个性是一体的，因为法界是不能复制的，你不能说鬼就在我这个法界里面，那不变成人的法界了啊？鬼不在我们这个法界里面，性是一体，法界是由无量无边、无边无际的法界啊。所以重重无尽，一层一差，维系的这个末端都有无尽的法界，都有不可思议的法界，它都是一个法界。你可以修它，你可以修它，是成为法界。明年来讲，一个法界，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法界，它是虚妄，是空性的，虚妄是空，它是没有自体。就像这个我们这个纸巾，它这是小，那是我们这个法界。等你把你心变掉了，它这个就没有了，它就没有了，没有就变成另外一个法界。所以它自体是空，体性是八的。我可以通过这个法界可以进入到另外一个法界去。比例来讲，我了解它的空，或者我观察它，我看着它，盯着它，然后我把我忘记了，这个法界就没有了，然后就变成另外一个法界，另外一个法界是另外的境界了，跟这个没有关系了。你不能说这个变的，不能说变，知道吧？变是外道之见，它变成很大很大了，因为是无变体。如果有变，就是外道。比如说一变二，二变三是外道之见，一加二加三就可以了。就是说一加一等于二，这是佛的法界。要一变二，二变三，那就是外道之见，知道吗？所以外道有变法，佛教里没有变法的，所有的法界自性空体，它没有，不能说这个世界变怎么样怎么样的。很多人说这个法界通过去变了，有变就是错误，有变就是外道。但是呢，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现前的这个法界修一些法界，影响到佛的法界，不能离开它，离开它修佛的法界是没有的，知道吗？因为我们的心通过这一个境界达到一体的时候，你的心的境界显现要通过这个，所以我们不能离开这个法界，我进入另外一个法界，不能说在这个法界是你心当下这个法界，也是你心变了，你通过观察把你忘记了，这个世界就没有了，另外一个境界就出现了，华藏世界就出现了。所以弥陀法界，阿弥陀佛的法界是佛的法界，知道吗？并不是你的法界，你的法界就是六道轮回，你现在看到的全是六道轮回。因为你现在看到的世界，你只有把心断了以后，它才显出真实相。所以我们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佛的法界不会显现的。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你说这个世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是错误的。那你说你就执着于是我的世界了，因为这是我的境界，我现在看到的是我缘起的一个境界，因为没有灯力的我存在，这个缘起的我是在这个境界里缘起的，所以呢这个境界没有了，那我就没有了。如果你在这个境界了解无我的时候，这个境界就如幻，如幻消失掉， 然后佛的境界在梦中或者生活中一瞬间它可以弹指即出，就是说人家一步就可以开到佛的法界，就是说从这里面呢一顿念就可以到佛的法界去啊，这样关系一断这个世界啊，所以就像我们做梦一样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一定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佛的法界。而说佛陀的法界啊，跟你现前的这个境界啊，弥陀法界，法界弥陀藏在空中狮子吼，这一切法对佛来看，这个法界是如幻如化的，都是一些法的显现，你现什么心就现什么境界，我所有的境界都是法，它的本体是清净的，烦恼也是不满足，但独其无明有其执着。所以过去讲业力不可思议啊，我们念根不可思议，我欲来果报不可思议，就是说欲来境界也不可思议，欲来神理也不可思议，我们现前的业本体它是不可思议的啊，它能够让你成佛，也可以让你堕到地狱。你在这里面可以造善业，可以造恶业，可以现出你将来成佛的境界，都是在你当下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好。那说你了解这个世界本来清净，本来是清净的本体，就是说你的业力显现出来以后，因为你的自性是清净，现出来的境界也是清净的，所以这个境界虽然是大跟小，有大有小之说，但清净本体是不会变的，因为你心本来是清净的，这是变成小世界。那你的无明就不满意，你的无明是对立的，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世界本来是你心里面展现出来是清净的，但是呢你的妄想对它不满意，就生出烦恼，烦恼就造善业跟恶业。如果你了解你的善恶和你的妄想是虚妄的，然后了解这个业不可思议，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外面所有的境界的本体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离开思离开意，离开思意就离开妄心，离开妄心就是不可思议境界，就是佛的境界。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所有境界是，而这个境界在华藏世界来讲，就是毗卢遮那佛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境界，叫化身境界，也就是我们的自性境界。在净土法门就不这样说，净土法门是阿弥陀佛空中狮子吼，如来在佛陀在这说法狮子吼，春夏秋冬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看到外面所有的这些法本体，所有的境界都是清净的，而这种清净法都是如来在狮子吼，阿弥陀佛常与大众中说法狮子吼，供养一切佛，这样我们心就是我们的自性佛，他不是供养众生，因为众生不可得，佛来讲的话是根本没有众生，所以呢这些题都供养你要接受了，因为接受是自己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毗卢遮那佛的东西，也可以说是阿弥陀佛的东西，看你信哪一个啊。如果你信业障，那就是你的业障烦恼对立无明；如果你信自信华藏世界，那就是华藏世界显现出来的清净的本体境界啊，这是你一念无明把它遮盖了。那说要信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的空中狮子吼，供养一切佛啊，供佛供你们的自信，因为它本来就跟自信是相通的，是一体的，所以净虚空变化界就是佛，所以春夏秋冬生老病死青黄赤白，这一切一切法都是无根无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都是这个体。然后这些体都是性根念根定根慧根，就是根体都在当下，而供养智它是本来就是在佛的体上供养佛啊，因为佛就在当下空性嘛，就是佛，所以尤其供养空虚空，有这个世界，虚空里面有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供养虚空，知道是这样的，我们在你分别烦恼而已，关于供养一切佛具足功德本。所以呢这个宝方片空，就是宝方宝盖满空牌，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虚空它就是一个宝方宝盖啊，虚空如盖，大地就是像黄金铺地一样，空中有盖啊，这个虚空有方，传方这说法就是就像我们读了个华严经一样，这个华严经里面毗卢遮那佛十方诸佛还有那么多的菩萨在空中现种种神变，种种这个宝盖，种种座啊，种种方，种种盖，种种这个宫殿，种种法在空中啊，就像我们寺庙里修那个宝方宝盖一样，就像我们寺庙每个寺庙里面在说法的时候想说华严经呢， 我们在外面要挂一个好高的一个灯芯，因为这是天上天下都知道的灯芯啊，包括告诉天啊，这个告诉天下，释放诸佛，释放菩萨来听这个啊，我们在诵华严经了，他们都要来听的。那么说我们本来要竖一个方的，在空中要竖一个大方，但是我们现在寺庙都没有这个灯芯了，过去的寺庙都有的，寺庙它都要在外面竖一个大方。你看现在那个学佛法会它就有，就是说学佛法会是一个好方的，就是它就是就像我们在印度的时候吹海螺啊，竖发床竖发状啊，见法冷吹发骨，这个击发骨吹发冷是一样的道理，知道吗？他们说我们以后在前面安排两个句子，然后在诵华严经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竖上去，竖上去告诉天上天下啊，释放诸佛，这个华藏世界诸大菩萨啊，乃至于有缘的所有的众生都能够闻到这个华藏世界的这个法会道场。那么说这个是事上面，从理上来讲的话，我们就要知道啊，所以读华严经这一段时间就知道啊，原来除了我一念妄想之外，是外面全是华，全是宝幡宝盖，都是菩萨在空中现出种种那个这个妙法而已。那过去来讲的话，刚才那个讲刘谦讲说，能不能在每一个人身上可以看到华藏世界？其实，在杀猪场都能看得到。我们到杀猪场，等一念善念都是华藏世界的善根啊。那虽然杀猪的只是无名被盖而已，是无名覆盖而已。所以杀猪呢是一个境界，是一个弯身的境界。把这个境界去掉，就是华藏世界。而华藏世界有不离现前的这个境界，杀猪场、妓院里面都是华藏世界。所以你看后面呢，后面就有这个很多这些句式啊，在家的这些篆书啊，出家人呢、啊，你看无事上苍，我们后面可能就要看了这个题。所以呢，华藏世界无处不在呀、啊。你一烧饭，你们都有华藏世界；你晚上睡觉都有华藏世界。那菩萨坐在那了，身上穿了很多这个衣啊，那个首饰，那个阿黄。身上装了金银琉璃玻璃种种这个宝在身上挂着，家里都是非常非常的庄严，是吧？极少的出家在山里面打坐啊，一般都是在家的，很多都是在家居士。所以呢，像居士看华严经，我认为他的受用应该是很大，回家以后可以修华严境界了。因为他里面这个在此世界都是在修行，都在修行，真的哪个地方不在修行。供养诸佛具德本，所有供养给诸佛的这个功德都是具备了佛陀的功德，知道吗？是一点都不欠缺啊，没有任何欠缺，就是我们老是对这个现前的功德生怀疑心，但是佛陀是一点怀疑心都没有，所以他们叫佛。那说我们要是跟佛相应，就不应该是有怀疑心，你笑一笑都具备华藏世界，都具备了无上的善根，在外面走路看人家苦，你升起一点慈悲心啊，都是华藏世界的境界。看到被人家做坏事要生慈悲心，看到别人做好事要生欢喜心、赞美心，这都是华藏的境界，都是华藏世界现出来的一些境界。所以一切处都是为了劝我们修行，你这个善根都是来自于释放诸佛、毗卢遮那佛，都是来自于罗什那佛，知道吗？你现前的这个善根，所有就是善根，释迦牟尼佛是在毗卢遮那佛心中出来的。你以为真的有释迦牟尼佛啊？没有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出来的，是罗什那佛里面出来的。所以呢，我们现前的善根都是从罗什那佛那个地方出来，是吧？无始以来，那说阿弥陀佛把这个此世界的所有的诸佛的功德大愿力都去修完，同时也跟阿弥陀佛也有关系，因为阿弥陀佛也跟我们结了善缘。所以我们现前的善根跟阿弥陀佛啊也有巨大的因缘，所以我们现前的善根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也可以这样说。所以对你现前他所有供养的这些三千大千世界啊，这都是佛陀毗卢遮那佛空心中具备的这些种种庄严，都是佛陀法界的境界。而这些境界我们可以说是阿弥陀佛在供养啊，供养诸佛具足佛陀圆满的功德，因为在佛陀境界里面没有差别功德，没有什么反复的功德。他所说的比例来讲嘛，有一个 有一个长者供养一碗饭给佛陀，然后供养给佛陀呢，正好变个一个狗在那个地方看着佛陀，佛陀就把那一碗饭就倒给狗吃了。后来那个长者看了就不开心，他说我供养佛了，你怎么供养给狗呢？他就还不开心。后来佛陀他就知道长者在胡思乱想，后来就问阿难尊者，他阿难呢，是长者供养我一碗饭的功德大呢，还是佛陀供养狗的功德大呢？后来那个阿难尊者还是很有智慧的，他按照我平时视为佛陀的教义，应该是佛陀供养狗的功德大，因为佛陀是用佛性供养的，我们的长者是用凡夫性供养的，用凡夫性供养佛，他有分别心、对立心、我执心，还有功德心、有求的心，而佛陀供养狗是平等心、是空心、是无二心，法运相应的心，所以佛陀做每一件事情跟佛完全吻合，所以他做的事情功德就大。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做任何功德的时候，你们能不能生出佛陀一样的这种信心，知道吗？调过来讲，长者供养佛的功德，供养佛的这个心，这种叫福报。为什么呢？因为福报也好，还是长者供养给佛，都是弯心，弯心是不可得的。但是佛陀供养给狗的功德，狗有佛性，法界是佛性，而佛陀供养给狗的这种体悟跟佛陀空性完全吻合，所以佛陀供养给狗的佛完全是真实的。真实的那一面是真实的，虚假的那一面就是虚假的。那你视为真实的一面啊，虚假的那一面呢？所以我当然视为真实的那一面了，是不是？所以在此世界功德，那我现在随便你拿一个这个只供养给某一个人，供养某一个人，那说他的思想一定是佛的功德，因为思想不变了，心理功德思想不变了，虚妄的就是我执啊，我供养只给你的功德那是我执啊，但是自信的功德是不变的，自信的功德是实相，怎么会变呢？所以呢，我现在对实相升起信心就可以了，叫信根，就是说你直接对你心起的实相升起巨大的信心，虽然你没看到实相，但是你做的时候对它生信心就可以了，知道吗？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实相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要生信，信决定信，不怀疑信，将来你的果报一定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对阿弥陀佛升起决定的信心，并不是你看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一定要生决定信心，不要生怀疑，不要生怀疑，这种果报是不可思议的。他说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弹指而已，知道吗？你要到毗卢遮那佛也是弹指，你要说做人天也可以，你要想这种功德，就说我要去做大梵天王也可以。所以我在念华严经的时候，我看到有一那个，特别是三上天，特别是那个第九地啊、第十地啊，那个座啊，那个法座啊，啊，尽虚空变法界重重无尽的那个宝座，那人说：“哎呀，我说为了迎接佛，这个大天主，这个自在天王，用这个法界那么多的菩萨，用种种神力、种种智慧、种种这个功德来庄严那个宝座，啊，这个成千上万亿的，啊，重重无尽不可思议的这种尊重庄严，就是说来庄严这个宝座，就为了迎接佛。”我当时就想到常佛为什么那么多人来跟，说我心里想，我就是一个常佛，为什么那么多人恭敬呢？哎，那么多人对我这么说，常佛难道就值得你这么去崇拜吗？哦，原来这里面的功德是看不见的，知道吗？所以佛陀的功德，我就想到佛陀为什么那么多人供养，原来他身上所有的功德都在众生身上显现出来，就是说你做再大的功德也是乃至于佛啊，没有佛的话你哪有这个功德呢？是不是？所以呢他恭敬佛，所以佛陀就是寡身一人，什么都没有带，但是呢那么多的菩萨，那么多的供养，那么多的宝座功德，对对，重重无尽的功德来供养他。所以我当时在思维着，哎呀，释迦牟尼佛那么多人，那么多大菩萨，讲到最后面，我都不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我也想到华藏世界去体会一下那种华藏世界的境界。就是说这个我们成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了解佛是主持一切功德根本，就是说佛陀是主持西方世界所有之德是根本，就是没有佛，就是没有佛，就像没有主粮一样，没有根本一样，所有的花都会败掉，就像没有根一样啊。 所以呢，所有菩萨所修的这些功德，这样你修的也很大你到了四地菩萨，你显现这功德都是你自己的能量，都是你修来的，但是没有根能行吗？没有根人就比你来，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没有根你能够现出你的境界吗？根就是不忘本故。所以佛陀供养诸佛，虽然你修了那么大的功德，但是还是要尊重师父，尊重根本，所有功德的根本。所以像毗卢遮那佛、罗遮那佛所以佛陀到任何地方，不管你再有钱，实际上一个乞丐出家人来了，你都要叫顶礼膜拜，知道吗？你再有钱，你也不能离开根呢，是不是？佛陀是一切功德之根呢，实际上你再有钱，再大的老板，你不管你根呢。我有一次，我师父在这个20周年，我就讲到，师父，我们为什么要供养师父？要恭敬师父，要拜师父，因为师父是我们的根。你将来再什么样，寺庙建的再怎么样的大，你投的设的这么多，但是没有师父一无所有，没有师父你就像你没有出生啊，没有出生地啊，没有出生地哪来的世界呢？所以根是来自于师父，所有花都是来自于根本的。对师父不孝，那这样的人就挺麻烦了，是不是？因为你的所有的功德都是来根本的，你没有根的话，那花不就败掉吗？就散掉吗？实际上就是说，为什么佛陀一直在强调要孝顺，要这个尊重善知识，尊重善知识，尊重师，佛法生三宝这个题，因为你一切功德都是来自于根本。你说你再有本事，你会建再大的寺庙，你这么离开根本呢？所以我常常在外面说你对我崇拜还不是我一件衣服吗？就是说我有没有这件衣服你会拜我吗？是吧？对我这么好，这么尊重，这么爱戴，那么说这件衣服脱了以后什么都不是，是不是？你就不会对我这么好了。所以呢，我就在家里做服侍的时候感谢师父，感谢师父，我就告诉这是我们出家的根本了。我吃这行饭，我必须要做这行事你不需要感谢，因为都是佛的，是吧？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感受到佛恩，你有一份孝顺，你有一份恭敬，你有一份虔诚，你有一份忏悔，你的功德，你对法上的思维都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是很恭敬，是很尊重，是很虔诚，是很安乐，是个安住的状态。如果你功高我慢，把师父把根本都丢掉了，然后在庙里拜拜佛，回家去把佛给忘记了，你以为你在家里那个钱就不是来自于佛啊？因为你的智慧，你赚钱的智慧，你有钱的这个福报都是来自于根呢，这些佛是一切众生的根呢，是不是？你现前的境界都是来自于佛啊，所以我们对佛陀是无可挑剔的崇拜呀，不管走到哪个地方都不能忘记呀。你走在大地上，这个都是佛啊，都是佛的，都是你的根呢，你怎么能忘记呢？你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不能忘记佛，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呢，大家紧紧记住到任何一个地方，那就上厕所都不能忘记佛恩，就这么简单，知道？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不要功高我慢，就要想起佛恩。你先前只要没有见到佛，没有见到法身，我告诉你就是凡夫一个，是吧？你到了等觉菩萨，你还是凡夫，因为等觉菩萨所有的功德都是来自于佛，知道吗？等觉妙觉的人，所以等觉菩萨、妙觉菩萨在佛面前都是很乖，都像孩子一样对佛陀非常虔诚礼拜恭敬，站在那边都很乖的，知道吗？所以呢，你就是等觉菩萨又什么样呢？在佛面前还是一无所有啊，因为你根是来自于佛。所以华藏世界就是讲佛陀的功德供养诸佛具足德本。所以在外面做任何一个事情都应该学会这个要感受到智慧无量，慈悲无边，诸佛借作观常舍，十方菩萨共迎赞，尊生闻信漏之归这个也很重要，关于我们因地上面阿弥陀佛的智慧，你要说智慧无碍，大悲无碍，神离无碍，就是阿弥陀佛他的智慧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他的慈悲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愿力无障碍，也就是神通神力无障碍。佛陀你看智慧 佛陀的智慧能够引导我们，佛陀的光明可以把十方所有诸佛菩萨众生的境界在里面安住着，但是也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会拥挤，诸佛都在他境界里面，是吧？这就是他的空性，他的般若智慧，智慧的力量就是不可思议啊！就打个比例来，你过去持五戒，你就获得五戒的境界，你的生命、你的世界、你的境界啊，你的庄严，还有你的这个团体信用，包括你信解听法的智慧，都是来自于过去持五戒。而五戒获得的这么大的境界，我这种境界跟你五戒一念，它是一不是二，知道吗？小一大，大一小，没有障碍。所以呢，佛陀的大悲心，佛陀的大悲心是以佛陀发愿的时候，他的愿力是以大悲心为根本的。大悲心就是佛心嘛，佛心以大悲心啊，佛生者以大悲心为首，所以大悲心是一切诸佛之根本。所以大悲心是什么样子的呢？大悲心就是众生的心，离开众生就不叫大悲心。就打个比例来讲嘛，我见了无量寿士，然后呢叫你们过来听法，这个不叫大悲心，这个还有助力感啊。哎，寺庙跟你的心还是有助力的，所以呢你也可以走也可以来，是不是？佛陀的大悲心是跟众生的念头刹那刹那每秒钟都是相应的，就像佛陀的这个阿弥陀佛的智慧与水，大悲与波，这个波就好比尊生的心，这个水就好比是佛的心，尊生的波跟水是不能够分离的，刹那刹那每秒钟都不可能分离。所以水是空性，波就是尊生叫量，知道吧？所有诸佛的境界啊，都在阿弥陀佛这个智慧量上。那比例来讲嘛，我现在看到的房子那是我的世界，那你看到房子是你的世界，那我有一个一顿房子，你有一顿房子，那我俩不有障碍吗？是不是？那我的业报里有这栋房子，你也坐在这地方，你心中的业报也有这栋房子啊，那你的业报跟我的业报的房子中间有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因为这个无空性的智慧是空性，它获得这种空性。至于所有尊生，我们这里一百个人心中都有一根房子，但这个房子跟房子中间没有任何障碍，知道吧？除非你自己自身烦恼，但是你提是不会有任何障碍的。所以呢，佛陀的智慧可以把所有的尊生都放在里面，这就是智慧无量啊。智就是内心的量，量就是外面的光，光照遍十方。智慧是同时的，一一一二啊。智就性德，慧是相德，相德跟这个性德，性德就是体，相德就是相，表体相一语，是二，不一不二，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两个东西。相是对众生来讲，就是因地，叫熟义地。这个性就是体，就是智，是对于体来讲，叫圣义地，也就是他佛心。所以佛陀的这个体跟相，把众生都设在里面啊。所以他的智慧在我们这个地方就变成有，比例来讲我活100岁，对佛陀来讲他是无量寿，无量岁就在一岁之中，你一活一秒钟都在无量寿中。所以无量寿是空的，可以允很多寿，我活80岁，你也活80岁，那我们两个80岁都在阿弥陀无量寿中，没有任何障碍。所以无量寿它能够允我们，所以每个众生都在无量寿中。那说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有障碍，我活80岁加上你80岁就160岁，是不是？那说我俩世上能不能接到一块去呢？不可以，你是你，我是我的业吧，你是你的业吧，那我的岁寿跟你的岁寿它不是在一条线上，但是对佛来讲是在一条线上。所以呢，佛陀的无量寿是空性的，可以允纳很多的寿。释迦牟尼佛80岁，那是有很多的诸佛的岁寿都是不能离开无量寿，所以无量寿能含释放诸佛的寿命，释放菩萨的寿命，那是所有尊生的寿命。你活一秒钟，活100岁，你56道轮回，在地狱在天堂都离不开阿弥陀佛的无量寿。因为无量寿它是空性，你的寿命是已有的， 你的寿命，你有个寿命存在的，知道吗？你现在感觉到我有，你是有寿命，有寿命从哪里来？就是我执。那你的空间也是一样，你的空间，你感觉这房子不是摁的吗？我搬不过去吗？这就是你的执着。如果你要修到跟阿弥陀佛一样，就没有了，它就是你的心啊。那么说，你现在看到这房子就有障碍，你看到房子障碍，我看到房子也有障碍，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这房子有障碍，你觉得这房子有障碍，为什么有障碍呢？啊，因为你没有通达般若智慧，没有正智慧的体。那么说，佛阿弥陀佛他的智慧是无量，并且阿弥陀佛的光明跟我们世间的光明它是不一样的，智慧光呢，阿弥陀佛的光寿，它这个寿命呢发出来就是智跟慧啊，智是内，慧是外，内外一体啊，就是无内无外了啊，名字叫内外了，就是体跟相了，而体相是同时的，它是同时的，所以呢它的寿有，它就是说内在的智有多大，它的慧就有多大，慧有多大，它自己有多大，所以它光明射出去的时候没有远近之说，没有这个多少之说，没有大小之说，不像这世间的光不一样，这世界的光可以照我一间房子，但是照不了世界，照得越远到最后面光就没有了，是看它的能量，是不是？因为它的能量越大光就越大，它能量越小光就越小，并且能量射到一定的时候就射不下去了，是不是？也就是说佛陀啊，它的光是能量是无比，不管到哪个地方，就像佛陀听的声音一样，佛陀讲法的声音，你跑遍大千世界听到释迦牟尼的声音还是在听着，很清晰并且非常明亮，你不管到哪个地方都能听得到，除非佛陀不让你听，或者你的无明被盖了，一般来说都能听得到啊。如果我现在讲的话的声音，如果你要跟佛一样相应的话，那说我这个声音你也可以听到无边无际的，然后你不是佛，你我俩都是业障，所以你听到我的声音最多这个电台出去就听不到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声音就是空间了，所以佛陀的空间它的智跟慧是同时的，智跟慧是同，我们的智跟慧是不同时的，就不叫智慧了，知道吗？智慧不同时就不叫智慧，那就是你的识，你的识力量越大，你的信心越大，那种身上就充满了一些欢喜心，但是过一下子就没有力了啊，念经念经念到上午下午就没有净念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智慧，有了智慧的话那是一天到晚都有力气。你像不是讲吗，玄奘法师他有智慧，他早上两点钟爬起来，晚上十点钟12点钟才睡觉，但是呢他连一个杂呼都没打过，为什么？这就是智慧，他一直身上具备能量啊，他很静啊，他做什么事情很静啊，所以见到自己跟宇宙都是通，因为他有智慧嘛，力量非常强大嘛。但没有佛陀一样的智慧，也不知道是不是佛再来，他一个杂呼，你像我们早上起早一点啊，就得打杂呼了，是不是哈气了，是吧？你为什么会哈气呢？啊，哈气想睡觉啊，是不是？为什么哈气呢？人家从早上两点钟到晚上12点钟都不要的，都不打一个杂呼啊，你有这个静的力量嘛？这就静，人静到一定的时候，可以达到这种境界。从早晨到晚上，一直充满了一种能量，这种能量，而这种能量就是自内在的力量和外在的力量达到同时的时候，就可以做得到。所以要对立就不行，就是说，哎呀，做一件事情，我拼命在做，拼命在做，啊，所以在烧饭的时候，不要拼命的烧饭，是要给哦，我在烧饭，我跟饭是同体的，这一直关照，常在定中。啊，在这法界里面做事啊、上殿啊，一天到晚跟法界是同体的，就像我讲的那个宇宙中有那个文一样，按照那种方法去做，你就会达到同体的这种状态。所以你在大殿的站在那个地方，不要我在念经，大殿就是我，我就是大殿，站在那个地方一站下来，大殿就是我，我就是大殿，不讲法界就是我，我就是法界，就大殿就是我，我就是大殿就可以了，是吧？但是你会感觉到你自己充满了一种能量，这种能量早上电散下来都是具足威仪，手都是不动的啊！没有，我看了很多人上电的时候手这么蹬一下那么蹬一下，不停地蹬不停地蹬，一下这样的一下这么插着，我说手那么蹬干嘛？你看我上电的时候站在那个地方手捧在那的一直是不动的， 一直垫上完为止，手指上要喝掌就喝掌，要手捧着就捧着，这样站着一动都不动。为什么？因为我在这跟法界同体啊，我要关照这个体啊，就是不能跟法界同体，我最起码跟大殿同体啊，慢慢的往外移嘛，到最后你可以把众生变成你的同体。所以在这个华藏世界里面不是讲到吗，那个佛陀可以让所有的众生都在一个众生心里面，就跑到众生身体里面，就发现自己到那个，你是金刚藏菩萨吧，现大神通，让所有的众生都到他身体里面，发现呢都跑到金刚藏菩萨身体里面去了，看见了上颚大肚子什么的都在里面，哎，都是金刚藏菩萨的身体，一旦就进入了一种境界。所以金刚藏菩萨能了解跟众生心都是心通，你想什么他才能够帮你用到他身体。就像波跟波不能够到一起去，但谁跟波的关系就是一体的，谁能日波，谁能日波，就是佛能够到众生心中处。所以你所有的境界都是佛陀显现出来的，但是你到这个波到这波里去就去不了，他出现你就消失，你消失你出来他就消失，波这个浪打过去，我打过去你必须要消失掉，我才能够占那个空间。所以尊生就是要把他杀掉以后自己呢占领那个空间，这就是尊生的境界。佛的境界是无碍的，我到你空间你到我空间里没有任何障碍，就是佛的境界。所以佛陀把所有的尊生都放在他心里面，他也可以到每个尊生心中去见种种境界。你看释迦牟尼佛投胎的时候在母亲斗子里面可以现一个八相神道，堕了无量无边的菩萨，是不是现华藏世界？为什么呢？佛就可以做到这样的境界。所以智慧，智慧呢，智跟慧啊，无量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啊，一般叫无量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不可思不可议叫无量，可思可议就叫有量，有量就是可思可议，可思就是大脑思维，可议就是口言，能用口说出来，用大脑思维叫可思可议。我佛陀的智慧不可思议，完全是法性的境界。这个法界弥陀，这个就是弥陀法界，是通过闻到阿弥陀佛知道是法界啊，弥陀在法界，我法界在弥陀，我们两边反应它是非常吻合的啊。弥陀在法界中，法界在弥陀中，然后法界也不在弥陀里面，就变成对立了，知道吗？法界弥陀常在空中狮子吼啊，不是这个啊啊，智慧无量，慈悲无量啊，慈悲我讲到上面去了，这个太小了，往往就念到上面去啊。慈悲无边，刚才讲到智慧无量，慈悲心无量，慈悲心就是建立一切众生心，所有众生心的所有的境界都是佛陀的大悲心，叫慈悲。慈悲是无量，无量就是不可思议啊。你在司法界里面，我们的司法界里，每个法界里面现出了任何一个境界，都是佛陀的大慈悲心显现。悲心就是跟众生心，慈悲仅仅就是悲心，一定要跟众生心相应。离开众生悲心，离开众生悲心就不叫悲心了，知道吗？就比例来讲，我去放生，这不叫悲心，这个不叫悲心。悲心是跟那个动物是一体的，你成就了，不成就的时候，这能够相似。相似悲心，哎，我现在跟你讲法，这不叫慈悲，但是这个境界叫慈悲，知道吗？如果我跟境界非常吻合，在你心中现出个境界，我了着你现在心里想什么，但我不知道，这个不叫慈悲。慈悲是心相，你的心跟我的佛的心是罢了。好比来说吧，这个庙就是我的心，我没有了，然后你的到庙里来看到这个世界，我正好认你的心，这个叫做悲的体，知道吗？所以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法界都是悲体，然后是一切众生心，你是什么业力就现出什么样的境界，你有什么样的 无明烦恼就怎么样的对立。如果你接受它，就完全跟佛陀不二，知道吗？你不接受它，你一定跟佛陀是对立的。所以要修信呢，要念佛呢，不但你今天这个境界，你今天的贪嗔痴慢疑里面所有的境界都是来自于佛陀的大悲心。你贪心、地狱、嗔心、恶鬼、痴心、畜生，你的司法界，你看到的司法界，包括你看经典的华藏世界，都在佛陀的大悲心里面所实现出来的。就是说，你心中的贪嗔痴慢疑， 就是你，我们每个人每个念头都有司法界，还有你看到的这个司法界，还有这个世界上面有司法界。然后这个司法界就所有的境界佛都没有任何障碍的可以去入那个境界里面去，因为佛陀建立一切众生心，每个众生的心都是由佛陀的功德所建立出来的，所以形成了福报啊，功德里面才生佛，生佛就是生法界，法界就是每个众生的法界啊，每个众生看到任何东西的法界，长的短的高的低的这些法界，包括你地狱恶鬼畜生的法界，所有的法界都是佛陀给你建立出来的，没有佛陀建立的法界，你就不能够生心，不能生心你就不能分别，不能分别就没有快乐和烦恼，没有快乐跟烦恼就没有，就地狱恶鬼畜生就不存在，司法界就不存在了，知道吗？所以那就变成什么的什么都没有了，那是错误的，知道吗？因为佛的法界是存在的，我们就是一个妄想而已。所以慈悲无边，诸佛诸佛界诸广场色，就是在阿弥陀经里面讲的，所有的诸佛把色了生在了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我赞美阿弥陀佛，但现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就赞叹，所有的诸佛都要赞叹阿弥陀佛，所有的诸佛都要赞叹念阿弥陀佛的人，所有诸佛都要赞叹讲阿弥陀佛的人，就释迦牟尼佛释放诸佛所赞叹，就是念阿弥陀佛的人释放诸佛所赞叹，那是阿弥陀佛的本身也是释放诸佛所赞叹，所以在经典上讲释放诸佛不赞叹我名者，阿弥陀佛讲不成正觉，所以我赞叹阿弥陀佛，你一赞叹阿弥陀佛，其实在这就说，在你赞叹阿弥陀佛就跟佛性完全是不二的，这一赞阿弥陀佛就是你赞美阿弥陀佛，这种赞美的话你就是佛佛相赞，就是佛陀跟佛陀的互相赞，是吧？都有菩萨不能闻此法，很多菩萨都不知道阿弥陀佛，华藏世界或者是八地菩萨，很多的菩萨都没有信阿弥陀佛，十地菩萨很多都没信阿弥陀佛，为什么？佛肯定是信了，释放诸佛都肯定信了，有菩萨有自己个人的愿力，他见到释放诸佛本来就是可以亲见阿弥陀佛，他没有闻到阿弥陀佛的法，他可以见释放诸佛，见到释放诸佛只有普贤菩萨穿一切无上位法身大士都要去见阿弥陀佛，那如果他没有修普贤恒愿品，或者说他没有修，他没有闻到怎么样，就是他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呢菩萨有种种愿力嘛，菩萨有愿力嘛，菩萨有自己愿力，比如我要修寺庙，愿力你看妙丹老和尚他说不要忘记世间苦人多，他我下辈子还是要来，他们也要发愿，他不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很多的人都不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在此世界都有无量的菩萨不信阿弥陀佛，他都不信阿弥陀佛，何况在这个法界里面很多的菩萨都不信阿弥陀佛，多有菩萨不能信阿弥陀佛，那只有几种人信阿弥陀佛呢？像我们这些人啊，可以信阿弥陀佛，还有这个大菩萨都是四地以上的菩萨，摩崖一生正四地菩萨会信阿弥陀佛啊。过去不讲吗？就是说半能有幻的很，满能能有的人他一定会不会幻的，我们过去挑水的时候啊，我就找到这个感觉，把那个水放得满满的挑的时候他反而不幻，但是你把水挑到一半的时候那水就非常晃，知道吗？小的时候大家挑过水吗？我们搞个半桶挑的时候那水蹦蹦蹦蹦蹦就挑了，然后我们把它搞满了以后哎，就没事，所以满桶有的人就不会晃，知道吧？所以我们现在学佛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真正的学到位了，把佛学到位了，那是很乖的，知道吗？就是说非常非常乖的，或者说你自认自己是凡夫，直接信阿弥陀佛，我修别的方面我也修不了，就信阿弥陀佛。你看，就怕的还有一点禅定功夫，还有一点记忆力，然后呢，他能说会道，便捷他的金钱和名誉、相貌，乃至于他的家庭，或者他住的地方，都会让他功高我慢，让他不信阿弥陀佛，知道吗？所以有一位菩萨说啊。就是这种人很难信阿弥陀佛，很难信，就是尊家的这种人，释放菩萨 共赞引都是讲四地菩萨啊。我们信了阿弥陀佛，信阿弥陀佛也跟他成为伴侣，就是说闻信还是要我们闻信的，不闻信怎么能信呢？怎么归去呢？你闻信了阿弥陀佛以后啊，怒自归，自己会回家去。一信，有信就有愿，有愿就有行。为什么呢？信跟这个结是两回事，真的。结而无信，结而无信增长狂戒；信而无结，增长愚戒。又信又结才是真实，知道吗？所以呢，先要有解才有信，没有解就等于没有信，所以一定要解，有解才有信。解了以后不信自信，你想不信他也做不到，除非你没有深圳信。现在很多人，你像大水教授啊，讲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一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怎么样怎么样，跟我们讲得很好。下台以后跟他聊天的时候，哎，你信不信因果？不知道有没有因果啊，六道轮回。他说我跟他们讲是这样讲，但是他我不信因果，他说回家去还这样去吃喝嫖赌杀盗淫妄什么都干，吃鱼吃什么的。那为什么讲的都非常好，但下去以后呢，他跟凡夫一样，问他信不信因果他都不信。你看那个倪德玉这么一个人，现在都已经死掉了，那我说他写的那个禅宗的那些集子啊，自己编自编自写，写的非常好，像开了悟一样，哎呀，写的太好了。但是呢不信因果，不信六道轮回，只相信这今生就可以了。为什么？就是信而解而不信，他有解开，他听过这个逻辑，他可以解开，他可以不信。但是我们也小心到了这个位置里面出来，你解开，我现在这样解，我也可以解开，你可以进入了不信状态，知道吗？所以信非常重要，我们要有个虔诚恭敬的心来信他。不是念念经得到一些知识，了解一些道理，告诉你现在这样的人非常的多，结而不信。你讲道理讲不过他，但是呢看他的生活作风问题，问他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信的体。所以信，如果你真的能信就必有愿，因为信跟愿是同时的。有信一信到阿弥陀愿呢，就在当下了，是不是？你全在阿弥陀佛愿里面了，你怎么会不信？你信了阿弥陀佛就是愿了，有愿必行。你有愿的时候就无我，你的生命你的世界你的境界全是阿弥陀佛，那你就空掉了，你就清净了，你就平等，你就无助了，然后就自然而行，行愿行。只要有信就有愿，要有愿就有行，所以信愿行是同时的。所以在经典上不是这样讲吗？信愿行本来就是你的本来面目，知道吧？所以呢，一信即愿，一愿即行，信愿行是同时，不能拆开。有人说啊，我信了西方极乐，信了阿弥陀佛，然后我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呢我念阿弥陀佛，这种信愿行就拆开来了。愿的时候就没有信，没有行；行的时候就没有愿，没有信，知道？你看念阿弥陀阿弥陀，我你有没有愿呢？不知道，啊，那再发愿吧，知道？哎，有没有信呢？不知道，那再来问吧。他这个信跟愿跟行是拆开来的。这是有问题的，信愿行是不可以拆开，有信必有愿，有愿必有行。因为信，你信的是阿弥陀佛，不是信你自己。阿弥陀佛里面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这轮体显现出来的时候，阿弥陀佛的愿力显现出来的时候，你信阿弥陀佛不信阿弥陀佛愿力，那你信什么？信阿弥陀佛愿力前提即是，前提即是，那说就拉到你心里面变成无我了，行就具足，一心不乱自然具足。所以呢就这样的，所以闻到阿弥陀佛即得不退转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而以生而今生而诞生，与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而以生而今生而诞生。所以信愿行同时，所以闻信啊，怒自归，他自己就回去了。阿弥陀佛。